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9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该沉默和不该沉默。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疫情爆发中三退显神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说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半躺在椅子上被庭审，大连刘红霞被非法判刑4年；山东青岛李世海被河南洛阳警察跨省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女士被当局人员跟踪抓捕、关押诬告。今年7月13号，在刘红霞身体极度虚弱，只能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她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 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四万元。刘红霞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因坚持信仰，曾于2007年被大连市公安局绑架，被非法劳教，监外执行一年。2014年8月，因参与照顾深陷囹圄的法轮功学员王雨思病危的母亲，并为王雨思聘请律师，被西港国保警察与检察院诬告到法院。2015年3月，大连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庭审刘红霞，并诬判她三年。刘红霞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被关进小号，双手背上背铐，在小屋里被犯人按倒在地上，拽头发殴打，被强迫坐小板凳等酷刑迫害。2021年10月28号下午，刘红霞为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他在楼道里张贴法轮功真相时被跟踪的警察绑架。随后大连西港区白云街派出所警察对刘红霞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手机等私人物品。刘红霞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今年2月28号，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刘红霞时，被告知她已住院。据悉，自2月14号，刘红霞为抵制迫害开始绝食绝水，随后她被挟持到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二病区，这是为大连看守所和监狱单独设立的病区。在新华医院期间，刘红霞被捆绑在床上进行强行灌食和注射不明药物，她身体极度虚弱，体重只有六七十斤。后来有关新华医院住院期间的记忆她几乎都没有了，只记得被灌食和输液，家属要求探视遭到拒绝。期间刘红霞被甘井子区检察院袁志伟、刁鹏飞等人诬告到甘井子法院。7月7号刘红霞被从医院送回看守所，随后法官郭丹华通知刘红霞家属7月13号开庭，不允许家属旁听，而且在开庭前任何人都见不到刘红霞。7月13号刘红霞在身体极度虚弱，只能半躺在椅子上的情况下，被甘井子区法院强行开庭，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四万元。刘红霞全程没有发言，律师要求延期开庭被驳回。辩护律师会见了刘红霞，正准备上诉。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4号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世海先生在家中被绑架，并于当天被跨省非法关押到了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分局。李世海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严重的乙肝，他到处寻医问药，花去家里大笔积蓄，病却没有好转。1998年李世海开始修炼法轮功，随着不断的阅读法轮功著作，认真练功，并且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事事处处这样要求自己，李世海的乙肝病很快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还法轮功清白，李世海多次去北京上访，讲明法轮功真相，却遭到中共不法人员对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折磨。李世海曾被关两年冤狱，在狱中他被高压电棍电击、暴力殴打、野蛮灌食致生命垂危。李世海还曾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累计八个月，在那里被强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不法人员强迫他吃药，用电针电他，逼迫他骂法轮功师傅、骂法轮大法。李世海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无法正常生活，导致夫妻离婚，后通过修炼法轮功才又恢复健康。今年6月14号七八个便衣到山东省平度市人赵镇李家曲堤村李世海家，强行绑架了李世海，并于当天将他跨省非法关押到河南洛阳禅河分局。6月25号李世海的三哥收到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禅河分局的信，称李世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阳看守所。他三哥按照信封上的电话打过去，看守所的工作人员答非所问， 家人目前已经请律师介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多伦多大游行庆祝四亿中国同胞三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6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四亿中国同胞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称为三退。来自加拿大卑诗省的雪莉女士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游行太棒了，我很兴奋能看到这么美好的游行。我从维多利亚市来美丽的多伦多旅游，让我遇上这么美好的游行，真幸运。她还说，得知这么多中国人退出中共，真为他们高兴。在中国没有自由，但在加拿大有，所以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非常合理，让更多受迫害的中国人能获得自由。所以我说他们做得很好，我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祖籍在香港的陈香兰女士在唐人街现场观看大游行，虽然已经非常年迈，步履蹒跚，但她手里拿着学员送的小莲花和真相传单，非常开心地在街边长时间观看。她说，法轮功学员组织的大游行我每年都看，因为法轮大法宣扬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真善忍，而且大游行队伍宣扬的文化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天国乐团、仙女和舞狮子等等，这个大游行太好了。陈女士还说，今天这个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大游行太有意义了，当中国人都退出中共时，中共就灭亡了，他们就再也供不了我们的产了，我们老百姓就能真正富有起来，非常感谢法轮功。在游行途中，一位先生观看到大游行中横幅上写的标语后，对着游行队伍大声喊着，中共中共，还给法轮功学员自由，表示支持这个活动。他是来自古巴，现在已是加拿大公民的画家约瓦尼先生。当学员给他讲完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今天的庆祝活动主题后，约瓦尼先生说，我以前也生活在一个类似于中国的共产党统治国家，那就是古巴，所以我深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中共的邪恶尤甚，因为他迫害信仰，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没有修炼的自由，所以我在此呼吁要还给法轮功学员修炼和信仰的自由。邵敏奥先生一家看到游行队伍经过时表现得非常激动，当问到是否听说过法轮功时，他们都说，当然听说过，我们在英文大纪元报纸上看到过，我们一家已经订阅了这份报纸，这是我们唯一相信的媒体了。当谈到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做出来的事情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信仰来自于比政府还要高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政府能决定一个人应不应该有信仰的。当学员和他们谈完后，他们还向旁边的民众讲述自己知道的事情，要把这个讯息告诉更多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26万。
请听时事评论。 该沉默和不该沉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沉默是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事所推崇的上乘之道。孔子在教育弟子怎么样做官为政时说，多闻缺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缺怠，慎行其余，则寡悔。意思是，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当人们遇到矛盾或者突发事情时，不急于辩解争吵，保持沉默，冷静处置，慎言慎行，就不会激化矛盾，能起到化解冲突的作用。而老子对于好言之人如此说道，当今之事，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击之于死，在于好击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履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容易死，是因为喜欢讥讽别人的过失；喜欢辩论还很厉害的人容易招祸，因为他们喜欢说别人的错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中心，就是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以避免业从口生，这已经成了古代修行者的金律了。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应该保持沉默呢？在如今的中国大陆，经过了中共长达70多年的统治，许多人性的基本内容都被规划为所谓的政治话题、敏感话题。中共利用暴力手段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迫使全体中国人噤声，保持沉默，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将会迎来中共的铁拳，这样让中国民众深感生存危机。每每有什么运动式的话题，更是噤若寒蝉。所以这样看来，沉默的内涵早已被置换。70年下来，其结果是什么呢？多数中国人都被驯化成对周围的一切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中共的要求，不说不议论中共不喜欢的话题，希望能以沉默换来个人的所谓自由的生活。久而久之，中共漠视生命的意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普通百姓接受了，并且还进一步升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在过去被中国人引以为耻的思想行为，反倒成了人生信条，造成危机四伏，冤冤相报，人人岌岌可危。这两年的一场疫情，面对中共草菅人命的错误实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中共的屠杀并不会因为你曾经保持沉默，为中共唱赞歌，甚至严格遵守中共的纪律而有所收停。所有人都在清零之列。这样，很多人终于看到，面对中共的残暴，沉默就是犯罪。这里已经不是个人的修行了，是牵涉到社会、国家的安危，所以不能再沉默。正义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罪恶需要大家共同制止。同样，面对罪恶大声制止，这不单是出于人类人性的光辉、道德的养成，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面对罪恶，如果再去保持沉默，就是人性堕落的问题了，因为那种沉默在客观上等于纵容罪恶，告诉作恶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所以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将一起承担罪恶的后果。1999年7月， 中共以举国之力发动了以法轮功为靶子的政治运动，谤佛谤法，迫害修炼人，甚至制造了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让人神共愤。然而很多人在中共的收买和威胁下与中共达成约定，对中共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对此，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曾说，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选择与中共同流合污。麦塔斯认为，此次全球大瘟疫是世界上有太多人为了利益而漠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结果。曾经有人问大卫·麦塔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道，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况且法轮功这个被迫害的群体信仰的是真善忍，维护的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中最大的理。真善忍这三个字看上去很平常，可内涵却是极为神圣的，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正常人所追求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作为人，只能顺应敬畏，不可亵渎侵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就是在侵犯真善忍这个天理。面对这样的弥天大罪，采取沉默和纵容的态度，自己最后不危险吗？眼下，大瘟疫全球传播，认同中共者都将成为被上天清除的对象，只争来早与来迟。因此，抛弃中共是人们在天谴中能够幸免的唯一希望。生命可贵，何其严肃。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苏醒，对中共说不，发出正义之声，不能再沉默。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月新的评论文章，该沉默和不该沉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你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包括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那是2000年3月，他已在候车室等了三天，为了省钱，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坐火车出门，去北京。他的人生正被迫开启一段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
2000年3月份，四川的空气中还带着寒意，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名穿着淡雅、年纪大约30岁的女子，已经在那里坐了三天三夜了。这三天，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这是玉文，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以前他连一张火车票都没买过，对车站的一切非常生疏。三天前，他盘算着身上的一点点钱，最后决定买了一张三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由于身上钱少，所以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吃。这天玉文旁边来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玉文搭话，聊得相当投缘。原来两个小伙子都是要去外地打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哥哥已经在北京当厨师了。当小伙子要上车前，他坚持把北京哥哥的传呼号留给了玉文，他告诉玉文，到了北京如果有难处就找他哥哥，只要说是他的朋友就行了。玉文问小伙子说，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小伙子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 现在三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玉文听了之后，他向小伙子诚挚地道过谢。在目送小伙子离开后，玉文想了又想，他却把那张传呼号的纸条给撕了。之后来了一名女子，她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还拖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口袋。女子告诉玉文说，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29岁的她才背着女儿，打算去湖北十堰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旧衣服和淀粉，淀粉是准备以后要做凉粉卖，用来维持生计的。火车终于来了，玉文帮女子一起把沉甸甸的大口袋给抬上火车。虽然已经是三月了，但由于还是在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玉文和这名女子只能站着。一路上车开得特别慢，并且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玉文看着女子背着小女婴，车上又挤，实在不忍心，就打开自己的钱包，仔细地数了数包里少少的钱，拿出里面的10多块钱，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这名女子坐。第二天，三天没吃什么东西的玉文也站不住了，他想借那女子装淀粉的大口袋坐一会儿，但是女子担心口袋被压坏，不让玉文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忍不住开口对女子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坐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玉文本想算了，自己就坚持站吧，可周围人这一路都看在了眼底，大家都不乐意了，非要玉文坐在那女子的口袋上，而女子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这位女子不太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她母亲帮忙带的，孩子在车上哭了，女子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孩子要拉屎，她就把着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让整个味道弥漫在拥挤的车厢。周围的人都很烦他，都在指责骂这名女子，这让女子更加不知所措了。看到这个情景，玉文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他高价买了一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柑。玉文小心地把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地喂给这孩子吃，又把广柑掐开，把汁水一滴滴地挤到孩子嘴里。一会儿孩子吃饱了，不渴了，睡了。这时玉文又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再把废纸拿去扔了。当玉文回来时，旁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道，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我们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玉文点了点头，小伙子觉得奇怪，又问，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要是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玉文没有回答小伙子，但是当玉文转过头时，另一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却冲着玉文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玉文有点吃惊，这火车上满是警察，还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检查。这男子又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男子接着又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玉文觉得自己应该跟身边同车的人说说，原来玉文是一名老师，他也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玉文没练法轮功以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刺儿头， 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而自从他学练法轮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里少了一个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同事。当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校长对玉文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而就在几天前，玉文匆匆离开家，想去北京上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匆忙中他只带着一点钱，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北京去，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好的。听玉文说，他是要去北京上访，火车上的乘客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男子，他是去北京当厨师的。这位男子说，他的同学也在练法轮功，以前跟他讲过，那时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但这次回家一定要借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来看看。他让玉文把书名写在了本子上。另外几个小伙子对玉文的安危很担忧，纷纷劝道，姐你千万别去，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还要打，你去了会危险的，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我们帮你。玉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想起了在候车室的小伙子，原来他撕掉那张记着传呼号的纸条，是担心自己上访万一被抓，不想连累了旁人。但是现在玉文却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撕了那张纸条，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和那两位小伙子讲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火车到了北京，玉文走出了车厢门口，用他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天安门。这是他第一次去天安门，那是2000年3月。2000年10月长假期间，玉文带着5岁的孩子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这次他被关押了2天后被释放了出来。玉文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那时已经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的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玉文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玉文还站着。当弄明白后，这位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但玉文不以为意，他让姑娘和自己挤着坐。车上的人们逐渐彼此攀谈起来，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有人跟他搭腔。只有玉文招呼孩子喊他爷爷，小老头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当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之后，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大家都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呢？这时这位小老头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小老头说不出来了。玉文这时接上了话说，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玉文就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炼，而他自己修炼前后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玉文说完，车上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用惊讶又有些佩服的眼神看着玉文。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写上就要抓人的。2个月后，2001年的元旦，玉文为了避开中共的非法绑架，已经被迫在外流离失所。而这天玉文和家乡的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玉文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他也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接着玉文双手高举抱轮， 做出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玉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停住了，然后他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在离玉文只有十来步远的地方，有两名警察立即向他冲了过来。但神奇的是，玉文看着这两名男警察，他们却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的跑着。玉文觉得自己和警察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似的。玉文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到他都快喊不出声了，两名警察这才跑到他身边。当警察抓住了玉文的胳膊，玉文轻轻一抖手，奇怪的是，两个男警察竟然被弹了出去。就在这时，警察的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持，你们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武警，四个人把玉文拖到了一边。很快的，玉文被送到了延庆县的看守所。那天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专门空出房间来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很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有几十位之前就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大法师父的经文，玉文突然意识到，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是天理不容的，如果现在让警察这样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那就是让警察犯了罪，是害了他们。玉文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不能让警察犯了罪害了他们。也许是玉文的这种对警察的善念在无形中感动了人，看守所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干了。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儿，专弄这些事儿，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整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啊，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承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分批都放了。当玉文走出看守所，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玉文又被一堆人守着不让上高速公路。玉文无法脱身，他动不了，就躺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飘呀飘，逐渐地把玉文给盖上了。到了下午，一个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他受不了了，他走过来摸摸玉文的袖子说，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一番周折之后，玉文才又搭上了往北京的火车。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而玉文从车厢门下到地，却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个气球，走两步就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玉文面前，人下车，玉文上车。这时道路两边挤满了其他等出租车的人群。上车后，司机对玉文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让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听完司机的话，玉文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他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法轮大法师父。而这时出租车则在这片雪白的大地上继续地往前开去。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善恶一念皆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疫情爆发中三退显神迹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有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在疫情肆虐期间没有一个小阳人，来听听这一家人是如何保平安的。今年三月份，新冠病毒以变种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20几个城市被病毒肆虐，我地区更是官宣阳性病例以每天4位数的速度上升，百姓惊呼超过当年的武汉。封城、封区、封县、封村，风声一片，整个城市成为了一座死城，人们恐惧着，无助着。阳性病例患者的家被大白，也就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用消毒液无情地消杀，患者的家瞬间就成为一片废墟。在当初武汉疫情爆发前，我已经给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在这次疫情爆发中，几十口人的家族分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小区，有的居住在高风险区，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有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干部，有的在公安部门工作，有的在检察院部门工作，有的在宣传部门工作，他们都在疫情的一线做防疫工作，直接接触阳性患者。可是我们家族的几十口人都没有一个染疫的。疫情爆发中，这个城市小到几人的店铺，大到几千人上万人的工厂，都因为疫情而关门停产。我们家族中有位亲戚是保供企业的老板，手下有几百人的员工，他手下的几个中层干部都通过我做了三退，有些员工也通过他们练法轮功的家人做了三退。整个疫情爆发期间，企业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店铺都因出现阳性病例而关门歇店，员工全部被拉走隔离，有的因为一个店铺出现阳性病例，影响到附近小区居民都被拉走隔离。可是直到我地区官宣全部清零的时候，这个几百人的保供企业竟然没有一个人染疫的，疫情期间都正常生产。疫情结束后，家族人在一起聚会，他们都感叹，疫情如此严重， 家族人却没有一个小洋人儿，三退真的保平安。山东省法轮功学员李弟的外孙，疫情期间得了急性肠胃炎，天天跑医院打吊针，遭了罪，病也没好。孩子念了姥姥告诉的几个字，病竟然好了。来听听李弟讲的他家外孙的故事。我的小外孙今年10岁，从懂事开始，每次来我家，我都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上小学1年级后，我给他讲红领巾是带有人眼睛看不到的不好的东西，戴在脖子上有晦气，他都会认真的听。有时他也会问一些我和他奶奶说的关于法轮功不一样的问题。他奶奶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对法轮功有误解。我都会耐心地给外孙讲，引导他自己判断对错，鼓励他把认为对的想法告诉奶奶，也是为奶奶好，外孙都会答应。去年秋后的一天晚上，外孙突然上吐下泻，还发高烧，女儿和家人赶快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医生检查是急性肠胃炎已经脱水，要马上住院治疗。因为是疫情期间，住院都是封闭管理，只允许一个人陪床，而且住进去之后，病号什么时候好了，两个人才能够一块儿出来，也不准外人探视和送饭。女儿工作很忙，时间不行，现在的医院各项手续复杂，奶奶不会操作，一个人也不行，女婿又在外地。医生很通情达理，不安排进病房住，给安排在急诊外面挂吊针，挂完回家住，第二天再来。挂了2天吊针，外孙回家晚上还是发高烧。第三天，女儿很焦急无奈地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些事，还说医院人很多，每天早上单是排队就得2个小时左右。奶奶陪孩子打吊针，她再赶回公司上班，身心都快承受不了了，问我怎么办。我安慰她不要上火，哪家过日子能没点事儿？人生就得面对这酸甜苦辣，也许坏事能变成好事，赶快和孩子一起念九字真言吧，诚心静念会出奇迹的。女儿答应了。第四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想问问情况，刚说了几句，就听到外孙嘹亮的声音大声吆喝说，姥姥，神了，真神了，我自己把烧给退了。我说，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外孙说，昨天我从医院回家后，晚上又开始发烧，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退烧了。你说神不神？今天也没再发烧，我好了。我听了也挺高兴，并对他说，你知道吗，九字真言是佛法，佛法是有正能量的，你真心念它，就是信它，它散发的正能量就可以给你调整身体啊，所以你真信就真管用。外孙说，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如果你刚得病的时候记得念，就不用遭这个罪了。他说，要不是妈妈提醒我，我病糊涂都忘了。我说，这九字真言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电话那头的外孙大声爽快地说，姥姥，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记住。第五天，女儿去找医生商量，孩子不发烧了，不想再来打吊针， 医生也说，现在疫情期间尽量少来医院这地方。不过孩子肠胃伤得有点厉害，拿药回家吃吧，一定要注意饮食，一个礼拜不能叫他上学，肠胃得养。男孩子特别调皮，没有病了哪能在家待得住，第二天就上学去了，而且中午是在学校吃的饭，回家一点事儿也没有。大人孩子折腾了几天，钱没少花，罪没少遭，结果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很快的好了。孩子的天性是纯真的，教给他好的东西一旦受益，他真的会永远记住。今年过完年，外孙来我家住了几天，他和我说，现在他每天早晨醒来就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念几遍，都成习惯了。过去他经常晚上睡觉会流鼻血还有鼻炎，现在都好了。我抬头看他，他以为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表情认真地说，真的姥姥，我不骗你，真的。瞅瞅他那幼稚而又认真的表情，我很欣慰。希望人们从我家外孙的亲身经历都能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